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教牧学是我们晋升文凭课程，姚谦在这里在空中再一次跟大家来见面了。我们一直在这段时间跟大家谈到教牧的侍奉，我们从教牧的讲道、教导、布道进到今天第九课，谈到教牧的关怀。那教牧的关怀这个课题呢，也是蛮大的。其实关怀呢，是我们人彼此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更不要说我们做教牧同工、教牧传道，我们在这方面要更多的努力。圣经里面说，关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爱心与关怀的神。耶稣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一个爱和关怀的具体行动。圣经也记载，当主看见许多人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的时候呢，他看见那些瘸子、瞎子，就怜悯他们。主耶稣不但怜悯人肉身的需要，也怜悯人心灵的需要。所以关怀呢，是一个爱的具体的表现。主命令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叫人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来。所以爱是我们应当有的标记。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应该像主一样去爱人、关心人和怜悯人。我们中国的信徒很有爱心，真的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将爱化为行动，成为推动教会发展的动力。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谈到这个关怀的时候呢，我们也按教会里面不同人等来好好的来谈谈。首先我们要谈到牧者的关怀。教会的传道人呢，姚谦觉得有两方面很重要的责任。按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那里记载，如果神赐下教会不同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或教师等等不同的恩赐呢，传道人特别呢，因为是牧师教师嘛，要教导真理啊，这个一定的。所以我们过去谈到教牧的讲道要怎么讲，讲得好，我们也谈到教牧的教导要怎么样去全面的不同的方式来教导教会里面的信徒啊，这个是当然是传道人教导真理的责任。那第二大责任呢，就是关怀和辅导了。关怀就是传道人代表教会去关心会有身心灵的健康。所以传道人不但是在讲台上讲道，把真理来喂养信徒，传道人也应当是贴实的去关怀信徒们生活、心灵、灵命的健康的需要。所以传道人不可以单是站在讲台上讲得很好，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传道人、有恩赐的传道人当然好了，你如果神给你传讲道的恩赐，讲完道哇，人都灵性饱满，当然好了。但是你如果一点儿也不认识你的会众、你的羊群，这个就是不是最理想的。所以我说传道人两方面的责任都是要平衡的，教导真理跟关怀辅导。那么传道人怎么样去关怀信徒呢？身心灵的健康呢？第一，要常常为信徒来代祷，关心他们身心灵的需要嘛，把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安慰带给信徒。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 里面的使徒保罗写那么多书信，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呢，你就认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真的是一个不但是一个好的宣教师使徒，他真的是一个好的牧者。他书信里面反映他常常纪念很多人的名字，他那些不同地区不同的教会的信徒领袖的名字，而且他也常常书信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常常在主耶稣基督里呢来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保罗真的是一个常常为信徒代祷的好的传道人。第二，传道人不单是代祷祷告，要表达关心，很多信徒孤单的需要安慰，软弱的需要鼓励，跌倒的需要你扶他一把，而且有一些信徒他们有结婚了，你要做婚前的辅导，你跟他主持婚礼，如果有人离开世界，你要帮助他们主持丧礼，也安慰他们的家人嘛，这个就是传道人的服事，表达关心。那么第三，不单是代祷跟关心，也是要关怀领袖。教里面呢，跟你同工的长老啊、执事啊，你是不是跟他们一块呢？你是不是跟他们有好的团契呢？你是不是他们小组里的领袖呢？如果你是的时候呢，你就是实际来关心他们的生活灵性了，而且也给他们深切的牧养，因为他们也是跟你在教会里面做工，他们也是负重要的事务的责任。如果他们这么忙碌，只是在忙帮助信徒，但是没有人关心他们，这个是谁的责任呢？这个应当是我们教牧同工、教牧传道的责任，就是关怀这些执事、长老、领袖。第四，传道人怎么样去实际的关心信徒呢？应当传道人做适当的探访和个人辅导，每个星期安排有个人的辅导的时间。如果有弟兄姐妹，你的羊群主动约谈，你应当要给他们时间的活。而且你如果没有做辅导，你也出外去探访他们，让信徒都知道有人来了解他们，也帮助他们。如果你碰到有一些信徒在探访的过程里面呢，他特别需要历史的辅导呢，你更加要把握机会来帮助他。这个是有爱心的传道同工呢一定会做的事情。好，我们谈到教牧的关怀的时候呢，不但是牧者有这样的关怀，其实我们教会里面的义工领袖长老执事也要关怀我们的信众。传道人呢不能照顾到所有会众的需要的。如果你跟我呢只是我们在做，没有长老执事他们来配合来负起关心会友的责任呢，我们就疲于奔命，我们也不可以推动教会做好的工作。他们也一块来关心会友，就可以来形成一个关怀的网络，可以关心到教会各方面的需要。我再说，传道人，我们如果没有培养来帮助长老执事他们同担这种关怀的责任呢，我们那个教会呢也是不会进步的。长执怎样去关怀信徒呢？长老执事应当也参与不单是他们负行政上的责任，很多长老执事可能他们是义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嘛，他们也是忙碌。如果他们只是打理事务性，没有也跟传道人一块来认识弟兄姐妹呢，他们那个在教会里面的影响力也是没有那么大了。那么他也有关心会友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跟他们的生活的难处。他也可以特别关心初信的信徒，刚刚来教会的，如果有执事 有信徒的领袖来帮助他们适应教会的生活，也是免去传道人什么都是他做嘛。其实长老执事呢，成为信徒跟牧者之间一个很好的桥梁。他们如果可以主动的，或者说来搭配传道人去探访跟辅导呢，这个教会是一定是一个很不错很成功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谈到是教牧的关怀，我们也同时也谈长执的关怀，因为长老执事应当是教牧传道一个很好的同工助手，或者说来一块来推动教会的工作。这个有机会我们以后呢谈到教会的行政管理的时候呢，教牧跟执事怎么配搭呢，我们可以精深一点来讲。但是谈到教牧的关怀的时候呢，也是要跟教牧跟长执一块来同工。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谈到，就是如果又有一个好的关怀的工作，怎样去订立这个关怀的计划呢？我觉得每一方面的工作，比方我们说布道的工作，应当有一个领袖是做布道的主理的。那么谈到关怀的时候也一样了，我们应当选出一位领袖，比方说一位传道同工，或者说是一位执事，来负责推动整个教会的关怀探访的工作。那么他要召集各小组的组长一起来制定教会的关怀计划，比如安排探访每一个会友。比方说如果来到教会的新人，新来的朋友，怎么样去关心他，他们一定需要有定见，有开会来讨论这些事情。比方刚刚出信的，或者说那些身体不好生病的，那么教会对不同人等怎样有效的按部就班的来做工呢？这个就是要需要有好的计划了。那么比方如果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忽然间在家发生意外的时候，他们如果把他们的情况向教会的牧者传道执事报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在这种情况里面来进一步跟进呢？那这些是危机的状况。所以关怀的计划呢，就可能要比较详细的小心的去想想。整个关怀的工作不仅是教会的一项事工，更重要的是以信徒为中心，把神的爱和教会的关心带给他们。我真的觉得这些计划是我们人需要努力来做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个计划的推行呢，也需要有效的来运用小组，用小组来达成关怀和牧养。比方信徒，教会里面的信徒可以把他们分作不同的小组，那么小组里面的信徒可以互相的牧养，互相的关怀。在小组当中，组长的角色和任务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小组是不是可以成功，很大的程度都是在组长的委身。那么教会还可以在信徒中间透过这些不同的小组组织关怀网络，大家可以彼此关怀，彼此带导，增进信徒之间彼此的友情，也可以遵循主耶稣那个吩咐，学习彼此相爱。如果一个人有需要，大家可以一起帮忙。过去呢，我看见我也听过，有一些教会的信徒，哇，他搬家，他找谁来帮助他？他找他教会的传道人来帮助他。这个呢，不是最理想，因为传道人的工作，如果信徒搬家、搬动家的时候呢，所有信徒都要传道人去帮助他，他哪里有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情？所以最好呢， 在这种状况里面，如果弟兄姐妹彼此有小组，你有需要的时候呢，搬家的时候需要我动手呢，就彼此帮助，这个呢就是彼此关怀嘛。啊，这个呢如果透过小组呢，就可以做成很多不同的功用。那么我觉得关怀的事工里面呢，我们继续来谈呢，有一个不可以不谈呢，就是探访。探访的事工呢，是关怀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探访不单能够直接了解信徒的家庭的情况和需要，而且也能够增强教会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哦。因为信徒他信主，但是他的家庭家人可能很多人还没有信主，所以如果传道人自己多做探访的事工呢，也可以多认识这个信徒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他们的需要，而且透过这个探访，你也可以培养你的信徒起来跟你一块去探访，带领他们探访，也是做门徒训练，他们晓得怎么样去来关怀他人的一个部分嘛。所以探访的服事呢是挺重要的。而且很喜欢探访，其实我很多年前刚刚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呢，哇，那个时候跟一个现在是执事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安利，那个时候那个弟兄还没有做执事，而且他夫妇我就常常带着他们去探访。那么他们现在儿女也长大了，那个时候最难忘的就是女的还是肚子里面她怀孕，也跟我一去探访。那么现在呢，儿女长大了，那么回过头来想到，哇，以前的事情好像昨天一样，时间过得很快，但是他们就很兴奋，那个兴奋的心情是什么？哇，我的女儿还没有出生，还是跟传道人去探访，这个意义多大。所以探访员呢，一定需要用一点头脑去想想，我们做教牧更要多想怎样把这个关怀的工作，特别是探访的工作做得好。那探访员有条件的，第一，一定是清楚重生的旧的信徒，那你不可以找一些他还没有信主的随随便便就跟你去探访，而且也要有爱心，愿意做关心人的工作才可以啊。他是很好的信徒，但是他没时间没爱心，不关心人就不做这个工作最好了，也做得不好。探访应当有两三位信徒组成探访队伍，让有经验有生命的探访员做带领。那么探访以前也尽量给他们一些适当的技巧训练，帮助他们认识探访是什么回事啊，这个工作应当怎么做最好啊。我一般探访停留在他人家多长时间才合适啊，你太长也不应当，太短达不到目的。所以这些呢也是要透过事前的训练讲解的比较清楚。那么探访员呢，如果参与探访也要一些，也需要有一些个人的准备的，他的外表、他的心智、他的思维有没有准备呢？如果你穿衣服也不端庄，不是整齐大方，那么人家看你第一个形象就不好，那个也是不理想的嘛。你谈吐也要懂得怎么谈话。所以这些呢，探访员呢做这个服事呢应当有这样的准备的功夫。如果你不懂，那么也要先请教传道人，其实传道人应当一早呢要先说要给他们技巧的训练，就包括这些外表啊、衣装啊，说什么话呢也要教导他们。如果没有呢，那个探访员呢就要主动去问，请教传道人，话说那个关顾部门的那个部长、那个主管来学习。那么探访员除了这个心智、思维、外表上的准备以外呢，还有懂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探访可能听他人的说话、他人的心事，不可以随随便便把听到的事情传出去哦。所以呢， 保守秘密呢成为探访的原则之一。啊，当然呢我们也不是探访人有什么秘密，但是呢人就是人，很多说话呢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说出去。这个也是我们做探访的同工呢经过训练也好，或者说我们做这个服事的人呢要知道的。那么探访的技巧了，圣经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在引王子里。所以探访的人呢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明白被访问的人的需要。那么怎么样去真的去帮助对方，安慰对方呢？那么探访里面呢也应当趁着这个机会呢与被访的人呢建立好的友谊哦。最近姚谦去探访也带着两个青年人去探访，他们是第一次参与，我主动的为了要做门徒训练呢帮助他们也懂得去关怀人。那么我们去那个家庭，哇，那个弟兄当然是我认识的，但是有机会到他家也听他说他的实际的生活他的工作，那我们的友谊呢就比以前呢好多了，因为都彼此关怀关心带导嘛。所以呢探访呢我们谈到技巧的时候呢建立友谊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么探访员呢在技巧探访技巧方面呢下面六点呢也要注意。第一呢要小心的来聆听，好吧，开始说话的时候呢要多听对方才能够明白对方的需要和问题嘛。光是你在讲没有听他人讲，那么你怎么去明白他的需要呢？所以要小心细心的聆听，这个是第一。第二呢不要用教训人的口吻，不要用圣经一去到就教训对方，你是用劝勉的说话跟对方交谈，不是去讲一篇道给他听，勉励他要回教会，不要教训人。第三不要审判人，你说哎呀你很久没有来教会了也要悔改啊，你如果你去探访这样的去警戒人审判人，人就不高兴了。当然呢你说那个是很软弱的肢体，我去探访他也希望他来教会，当然这个是可以啊，但是你不要审判他嘛，你要求圣灵给你智慧说合宜的话，鼓励他，虽然忙碌也要注意参与聚会就行了。第四要感同身受，特别如果你去探访的人呢他是在苦难中病痛中疾病中，那么你要显出你的同情心，要给他安慰为他祷告啊，这个第四点就是感同身受了。第五要说鼓励的话，对那些软弱忧伤的信徒呢要多鼓励啊，不要责备，因为圣经说用主的话语来勉励他，来刚强来倚靠主。探访的人应当感同身受，而且也要多做鼓励。那么第六就是如果对方真的在生活里面有实际的需要，那么你要代表教会来帮助他，不是说你探访不要随随便便就给他人金钱，这个也是守则之一，但是呢你要留意到怎么样去可以具体的帮助他，不但是你一个人帮助他，可能是教会帮助他，把他实际的缺乏的那个需要来带回去给教牧同工教会的领袖来看看怎么样去会帮助这个信徒。或者说探访里面你也可以呢送他一些小叉子一些书本来鼓励他灵命来长进。姚谦谈到探访的时候呢也要提到探访老人家或者说患病的人。老人家呢身体一般都比较软弱，也没有人来陪他们，所以老人家很多时候呢会特别孤单无助。所以探访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帮助老人家做一些工作，比方帮他烧饭啊洗衣服啊，交谈的时候呢也应着他们是年老的人呢要多内心来听他们说话，让他们觉得他们真的是被关心和被尊重的。当然呢老人家是老吧，那么很多时候他听我们说话听得不清楚，所以呢如果真的听力不清的老人呢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声量 声音要大声一点，我们的速度要慢一点，让他们听得见，也要多说一些鼓励他们倚靠神的话哦。因为很多人呢，到年老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消极啊，觉得面对余下的日子无多，他们都很悲观，所以也要让他们积极一点。那么你自己要鼓励他说正面的鼓励话。如果患重病的人呢，或者说长期生病的人呢，他们的也是意志比较消沉呢，情绪很容易低落，而且也很多时候埋怨神。那么就你要听他们诉苦，让他们可以抒发内心的感受，但是也要鼓励他们，与他们分享一些鼓励性的经文。最后呢，有一些危机里面的关怀呢，如果你的会友里面有一些人家庭有变故啦，亲人离开世界啦，经济有很大的压力呢，你就要更要主动去关心帮助他们。那世界上的人呢，没有人呢不需要关怀的，所以呢，关怀的事工呢是教会里面呢不可以缺少的事工。如果在这方面呢我们做得好，教牧同工或者说执事长老推动这方面做得成功，姚谦觉得呢对教会整体这个进步发展呢都是很了不起的。我们没有忘记教牧的服事，第一，我们要传讲真理的教导不可少，第二就是关怀也是我们牧养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环节啊。盼望今天我们有限的时间跟大家谈到这个教牧的关怀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学员都很聪明，一里通八里明啊，你们都可以在你的教会，在你的范围里面呢来做得更好啊。也可以，如果你觉得啊，我觉得我讲的有一些还没有足够啊，我欢迎你来信，或者说也帮助我在这方面呢做得更好，讲得更好。下回见。
他将我